我们今天晚上，
尼希米第十章，
在前面的两章里面哈，我们看见就是从七月开始，以斯拉呢就带领以色列这些归回的百姓呢一起读经。可能那个我们两位新来的弟兄姊妹不知道这卷书是什么，我会再说一下。这卷书呢是讲到就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因为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就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掳了70年。那么到70年满的时候呢，就把他们这些愿意回去的人带回到这里来。那么这里呢特别讲到他们有一批人是第三批回国的，到那里去重建这个城墙一路上能被毁掉的城墙呢通通都重新建造起来。那么这是他们在回去之后有一次大复兴那这大复兴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以斯拉呢在7月1号开始呢带他们读圣经而且呢大家非常的认真，一天1/3读经，1/3祷告那么就带来了对神话语的很深的认识。因此呢他们就哭，他们为自己过去所犯的错向神悔改，所以他们也守祝棚节。所以这头一段，那么到了这个祝棚节完了之后呢，从7月24号开始呢，他们又开始有禁食，有认罪，非常迫切的来在神面前呢悔改。这是一个复兴呢更往前进的一个表现。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对神的这个认识呢从祷告中间呢把它表现出来了。他们对于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他们心中充满了感谢。就在这个之后呢就有了这个我们后面读的这一段，就是百姓从这个省长到祭司到这个首领们他们都签名跟神来立约。那么这个呢是前面那两段的这个复兴又继续往前去，就是跟神立约。那我们晓得那个他们因为读了律法读了这个神所给他们的教导呢，所以他们心中呢这个灵里面活起来了在经过认罪悔改以后呢，他们与神的关系很亲近了。所以这一段呢他们等于是一个奉献，这也是很自然的。当我们弟兄姊妹呢，如果我们追求的好我们在这个与神的关系上正常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就会想跟神立约，我们马上会说神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那这个是一个爱的表现我觉得在前面那些呢，好像看起来呢，应当都是神在服侍我们神把我们这些那个原来是被掳的原来犯罪堕落的人呢找回来，然后把我们呢一个一个这样子教导喂养，使我们慢慢长大。所以呢我们的神服侍我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感觉说我们愿意为神摆上。所以后面这一段呢就是他们在复兴之后有一个奉献。那我们看到这奉献呢相当的广泛可以说从这个最高到省长到最后面呢到那些尼提林殿役这些呢全都参加了这个奉献而且呢这里在立约的名字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先是有这个首领的名字后面我相信呢那些愿意的人呢他们就签了名了。所以这里呢看见呢神对于我们与他立约愿意奉献是非常重视，神纪念我们每一次在他面前的奉献。所以有人说那个第一个跟神立约的那个圣经上记载的应该是雅各雅各呢那个逃离他哥哥然后要到巴旦亚兰去的路上呢这个非常可怜非常落魄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但是他立了一个非常不太高品质的约就是说如果你不服我这个又不服我那个然后带我平安回来的话，那我就以你为我的神，然后我就把这个1/10就奉献给你那他的很多的条件跟神呢那个立了这么一个很勉强的约但是呢神仍然纪念，所以把它记在圣经上面，而且神就照着这个约来祝福雅各。那么在这边我们看见这些愿意立约的人神都纪念而且呢保守他们。那后面我们来看他们这个奉献呢分两个段，从28节到31节呢可以算是一段，这一段呢我们可以说它是把身体献上，把身体献上。 那么第二段呢，就从32节啊、一直到39节这里哈、啊，他们就是把他们的财物献上。那么我们想奉献呢，基本上都是包括这两个部分。而且呢，我们从这个罗马书里面我们看啊，我们的奉献呢，也是每一次都是从身体，从我们的人的奉献开始的。那么这个奉献如果对了，后面呢跟着来的一定是我们的财物、我们的所有、我们的所属，通通都是归主的。所以我先想跟弟兄姊妹们来看两处经文好不好。我们来看看啊，在撒母耳记上，我们借着扫罗他在神面前所学的功课啊，来看看神对于我们奉献的他的一个看法啊。我们可以从中间学的很宝贵的教训。撒母耳记上13章从第8节开始啊，一直到14节呢，就讲到扫罗他本来在等撒母耳拿来献祭，但是后来呢，他因为看见了百姓啊渐渐离开，而且呢这个非利士人这个敌人呢、站在他面前，他就开始害怕起来，因此呢他就自己就勉强去献祭了啊。那我们看看呢，当撒母耳来的时候，他怎么跟他说？那扫罗怎么回答哈？我们可以从11节练起，好不好？11节练到14。撒母耳记上，
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下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吧，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谋，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在这里我们看见扫罗呢，他因为惧怕敌人，所以呢他就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以至于呢神把他的王位废去，而寻找大卫来代理他。所以大卫的一生呢，神给他的评语都是合他心意的人，而且呢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他的最大的长处呢，就是听着神的命令。那么另外一处呢，是在15章撒母耳记上15章，当神给扫罗另外一次的机会啊，叫他去灭亚玛利人，然后呢之后他叫他说呢，所有的人和牲畜呢通通都要把它除尽，但是呢扫罗那个灭掉不好的而留下好的。那所以呢在这里神再一次来告诉他有犯了罪的啊。我想我们哈、为了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就只读15章的22节。好，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好，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哈，神呢，他首先要我们这个人呢、听命。所以这个呢，可以算是刚才我们读尼希米记10章里边的前一段，就是他们愿意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律例、典章啊。这是头一段，然后后面呢，这个献祭呢并不是不重要，奉献给神这些财物呢不是不重要，只是说呢在顺序上应当是献上自己，然后呢还有财物的奉献啊。这是头一段。那后面我们看到啊，当他们奉献财物的时候，我想从中间看一两处啊，在35节那里，他们把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这个地和树木 在他们心中呢都是认为是神的，所以再把神的主权呢重新归到神的身上啊，所以他们才有把这些出手的这个物呢献给神的这个举动。那么另外呢，在36节那里啊，他们把头胎的儿子还有手生的牛羊都奉到神的殿。那这里呢，看到我们看见啊，就是在逾越节那天晚上啊，这个羔羊呢为这个头胎的以色列头生的这个男孩子牺牲了，所以呢他们才能够得救赎。这是说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来献祭了，所以主耶稣的牺牲才换来我们这个人能够蒙恩得救。所以呢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像保罗说我们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并不是那个神一个过分的要求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主耶稣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的主权应该在主的身上。那么最后一节我们讲到说，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因为他们把自己奉献，他们把自己的财物也奉献了，都是为着神的旨意，都是为着建造神的殿和所有一切的工作。所以因此呢叫神的殿呢就重新恢复他当有的那些敬拜侍奉还有献祭，就把那个神的这个见证呢再把它再恢复过来了。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每位弟兄姊妹呢都在这个教会中有这样的献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财物的话呢，那么神家的这个见证呢就会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好，我就叫他们回答。
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在一个大的复兴之后呢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就一个认罪和他们的赞美，那么赞美之后呢他们就和神之间呢有一立约我们讲的这个约所谓的约呢就是呢彼此之间的约定和约束这个那我们立约呢就是更新了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我想在美国的生活里面这个立约这个事情很多的你在上立约书上一签名呢表示你去承认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他也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所以圣经呢被称作新旧约，对不对有旧约有新约，这是神和我们所立的约我们感谢主，我们不仅有旧约我们还有新约这新约呢是用主耶稣基督的血来做保证的。希伯来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立约之后呢那么神就不改变。那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多次讲过，神和我们立约是神吃亏的，因为我们这些人呢是客变实反的，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个兴致高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神立个约神我要怎样怎样怎样，结果后来都做不到，对不对？但是神和我们立约他都做到，他每一样事情他都按照他所说的来做到因为我们的神并不能背乎他的自己他的话怎样说事情就一定要怎样成就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因为他和我们所立的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保证的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确定的，并且在他面前呢不仅得到救恩，还要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呢能够得着他所赐给我们丰盛的产业，这些都是确定的所以立约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看见呢每一次当神的儿女们里面得到复兴的时候呢，他们总是会和神立约的，所以神也喜欢我们和他立约，虽然我们的约呢不大可靠但是神还是喜欢我们跟他立约所以这里呢以色列的百姓呢当他们在这个复兴的光景中的时候呢他们就立约，并且呢他这里说呢在这个前面第九章那里第38节呢他因这一切事我们立确实的约，这个时候呢他们呢这个为着要 好像表象向神表示他们的真诚，所以他们说呢，我们要真正真实实的悔改在神的跟前，希望听神的话，不再背向着神。所以呢，他们就说呢，我们不要光口头上讲啊，大家来签名。所以这里的约呢，被称作是这个文约啊，不是口头，是文字上面的一个约。他们就大家都在上面签名啊。这个时候呢，这个签名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签名就说呢，我们承认啊，那么我们首先承认这些的情况啊，就像今天你要买房子的话呢，这个你要签一个约，对不对？那这个你的 agent 会告诉你要把上面通通看清楚啊，看清楚之后你再写这签名呢，你这个一签了名就表示你承认了，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签名呢，这不是糊里糊涂的啊，你要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这个理性的，很清楚的啊。所以这个签名，第一个叫承认，第二个呢就有份。你签名之后呢，从此之后你就在其中也有份啊，你都不能赖账啊。然后呢，这个签名呢也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决心啊。那么当我要签我的名的时候呢，我就下了决心，也就是说我已经决定这样啊。所以这个你才会签名的，如果你没下决定你怎么签名呢？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知道在属灵事情上签名也代表着一个信心的表现啊，我们对神恢复我们的信心，相信我们的神。所以感谢神，这个时候呢，他们在这里呢就向着神呢，他们的信心恢复了啊。因此呢，他们就在这里呢开始这个首先从这些做领袖的人身上，他们先开始啊，所以第一个就是省长签名了，尼西米就开始签上名了。然后呢，下面就有祭司们在这里签名。但是很可惜啊，那我们看见呢，在这个祭司的里面呢，这个大祭司这个以利亚实没有签名。所以可见的当时这些百姓当中呢，还是有人呢有犹豫的啊。这个大祭司应该很重要的，祭司中间呢，这个是领头的人呢，他居然没有签名啊。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那我们知道在教会中好的领袖啊，总是能够积极主动，这才是好的领袖啊。在教会中的负责弟兄们都是这样的啊，是积极主动的，能够带动弟兄姊妹。假使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负责弟兄们呢，那么还需要弟兄姊妹来带动他走的话，这个就不对，是吧？所以呢，主设立的教会中有所谓的 leader 就是 lead 大家走的，对不对？特别在爱主的事情上面，他们应该走在弟兄姊妹的前面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虽然有一些人他不签名，但是呢，总是还有很多人签名，所以这些签名的人呢，他们的名字就记在圣经里面啊。这些人呢，他们还是蒙神的纪念啊。很可惜啊，如果那个大祭司知道，在勇士里面是这样蒙纪念，他那天恐怕他也去签了啊。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不签呢？总是有时候地上一些事情呢，影响我们的观念呢、想法、看法了，很多事物呢影响我们了。那要做好的领袖啊。一个肯负责任的人是好领袖，所以他们呢首先在这里签名，感谢神呢，神纪念那些呢为他肯摆上的人。那这里呢，我们看见这里不仅有这个祭司利未人啊，第九节开头呢讲到一些利未人，他们呢也在那里有一部分的人签名。然后十四节呢讲到民间的一些领袖们、首领们啊，他们也在这里签名。所以这里开头这一个大的这个名单呢，我们就看见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首先是这些领袖们他们的心归向神。我们晓得哈，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啊，神的这个工作的这一个设计啊，是有所谓领袖啊，在教会中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走在主的跟前啊，那么被设立做教会的领袖，这一般人呢，他们有很重的责任的， 当他们肯这个甘心情愿把自己摆上的时候呢，后面神的儿女们自然的就容易跟随。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也是这样的，每一个世代过来的时候呢，有好的一般领袖被兴起来的时候呢，教会的光景就往前去了啊。我们常常提到的近两百年呢，在教会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复兴呢，就所谓的弟兄运动啊。当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一个时代那些弟兄们，他们实在是为主摆上啊。我们回头读他们的传记啊，知道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他们呢不是因为自己在主面前的那一个奉献和神所立的约啊，因着他们在神面前的那个绝对，所以呢带进了一阵一阵的复兴啊，弟兄姊妹们就受到他们的影响啊，被带动。所以这个达尔比弟兄啊，是当时弟兄运动中间的这个领头的弟兄了。他有一段话非常好，他说：“今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你不要光看这些弟兄运动这些，你要看这班弟兄们他们对真理的持守和他们对真理的认识，那个才是重要。我们不是光是研究当时他们怎么样的在那个聚会怎样的形式，而是看他们怎样遵行神的话语。”他们怎么样手中握住神的真理啊？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晓得，因着哈这个因着这个领袖们呢，他们首先能把自己这样的一种的摆上啊，结果呢，下面第28节就说呢，其余的民啊，那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和尼基林啊，和一切弃绝邻邦居民归附神律法的。他们这些神的儿女们呢，他们大家都起来了，要起来遵行神这个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所以呢，后面就有一大批跟随的人啊。我们看见当时在那个环境里面呢，这实在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啊，一个美好的一个影响。那么因此呢，神的百姓就开始在那里，他们有了属灵生活和侍奉上面的一个非常好的复兴。那么首先我们看见的就是他们有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晓得这个 holy 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这个 holiness 这个字啊，它原文的意思就是 separation 啊，就是分离的意思，就是呢我们把属于神的跟不属于神的事物把它分离出来。那么每一次教会的光景能达到美好的情况中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中间总是有这种的一种的分界啊。那我想这个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需要明白他那个属灵的意思啊。这里他们在旧约时代中可以做这样，到新约时代中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做啊。他说呢，他们随从他们贵族的弟兄发咒起誓啊，旧约是可以发咒起誓，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呢就不需要发咒起誓啊。这个不过呢，在旧约时候这个发咒启示呢，表示他们呢有一个强烈的心愿啊，这在新约时代就是他们有强烈的心愿，愿意过属灵的生活。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勉强的啊，今天如果用勉强的方式的话呢，你也达不到那个效果，因为我们已经讲过，这是在一个大的复兴之后啊，神的百姓里面有一种的自发的他们是心甘情愿的。所以我觉得在属灵生活中最美丽的光景啊，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复兴啊，要把它有一个准确的领会。今天我们所谓有的时候以为这个复兴呢就是热闹起来了啊，忽然之间的大家都火热啊，这个热闹起来了。不，弟兄姊妹，真正的复兴的意思就是说呢，神的百姓的心开始转向神了，他们跟神之间呢开始有了一个紧密亲密的一种的联系，一种的接触啊。所以因此呢，主的爱在他们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吸引，以至于叫他们怎么样，能情不自禁的跟随主啊。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我们就晓得这种爱的吸引是多么的宝贵啊。我在我自己蒙恩的年日，过去的30多年的蒙恩年日的里面，也多次的被主的爱这样的一种激励。哎呀，当主的爱在里面成为一个大的激励的时候呢，跟随主是很容易的， 奉献的生活呢也过得非常的容易。假使是没有这一种里面爱的激发，我们从外表上面呢这个一种勉强式的要求啊，那个是很痛苦的。我说我常常讲啊，一个基督徒呢凭着意志力跟随主啊，固然也是很好了，但是那个走不长远啊。有的人说啊，我现在要立定志向啊，勉强自己起来跟随主啊。有的人早晨那个四五点钟就爬起来守晨更啊，但是那个走不长远，过了一阵子之后慢慢就松掉了啊。所以呢，一个基督徒的路能走得长远，那是主的爱在里面的吸引。因为你过着这种爱的生活的时候呢，你又不觉得这个周遭的事物的这个什么困难呢，或者说这个时间呢觉得很长啊。我想弟兄姊妹们都有过这种在爱中的生活啊。那么尤其你刚刚还没结婚之前呢，跟妻子两个人正在爱中的时候呢，哇，那个好像活在永远里面啊，那个时间好像都停顿的，对不对啊？弄上一整天呢，就觉得哎，怎么这么快啊？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你不会觉得时间很长的，对不对？所以今天跟随主也是一样，你如果一直活在爱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那么样的为难，那么样觉得吃重。所以所谓真正的复兴呢，就是神的百姓跟神之间的恢复了这个爱的交通，这个爱的关系被恢复啊。我实在有时候也会回想过去啊，那一些特别的一些经历的一些的时刻，那么主在我们个人身上的那种吸引啊。当我们里面得到复兴的时候呢，那根据主的脚步很轻省的，很快速的。那真的是别的外面所有的事物呢都不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你会听见有些弟兄们讲，当他们这个真正复兴的时候呢，那从前有时候最喜欢逛街的，对吧？一条短短的街呢可以走上几个钟头的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看那个看，等到真正的里面被所吸引的时候呢，从那些东西过去都真是如同无有啊，眼睛都不愿意看，不要看那些东西，一心只愿意能够快快的能够进到聚会里和弟兄姊妹们一同的追求啊。所以当基督徒的光景呢在低落的情况底下的时候呢，我们跟随主的脚步就非常的迟缓。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呢，这班人呢，他们在这里啊，那么发作起誓，就表示他们现在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心智非常的这个强烈啊。那么这里讲到这个贵族弟兄啊，那么我们知道当初呢在以色列旧约时代中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被这个当时的地上的君王啊给他们封了一些爵位啊，所以他们变成一种贵族啊，或者说在神的百姓中间呢，他们有一种特别的地位啊，所以他们好像是比较尊贵的一般人啊。那我们晓得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到新约时代中间呢，这个尊贵不是外表，尊贵于主。这是提摩太这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的啊，要做贵重的器皿，尊贵的器皿啊，那是因为表现基督的性情。那我们的确看见今天在教会中也有许多弟兄姊妹们的身上，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那种性情的表现啊，显出了一种超于常人的一种的尊贵啊。所以呢这里讲到他们的那个尊贵是尊贵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所以他们能引导这些神的百姓们啊，所以他们的妻子儿女中有知识的明白的哦，这里就告诉我们啊，这个家中啊家里面的这个属灵教育很重要啊，这个如果全家人呢能够同心的跟随主，这是一个大福气啊。所以他们在这里看见啊，这个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的明白，就说哎，他们的妻子儿女呢都在树林上面受到好的栽培和教育啊。所以这里讲到这一班人呢，他们在这里开始呢愿意照着摩西的律法啊， 谨守的遵行神一切的诫命典章和律例啊，他们在过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下面呢，他们因着要守住这个神借摩西给他们的这个律法呢，所以他们下面有一个具体的实际的一个属灵的生活啊。所以他们不是光是在道理上知道的，他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有他们的女儿嫁给当地的居民，也不为他们儿子娶当地人的那些女儿哈。所以第一个呢，他们在这里呢，就是不与当地的人结亲。那我们知道这是旧约时代中间哈神的定规啊，今天呢神就没有这样的一种定规啊。那旧约呢为着要说明一种的情况啊，这种什么叫做与外邦人结亲呢？这个外邦人结亲之后呢，就失去了他们的血统上面的一种纯正啊，因为他们跟外邦人的这样的结亲的缘故的话呢，以至于什么呢？他们的外貌啊。言语啊，习惯呢、啊、都受影响啊。我们等等，我们看见那个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和第五章那里都有提到关于新约时代中这件事情那个属灵的意思啊。那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呢，当基督徒呢，我们与世界联合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就失去了这个基督徒的味道啊。这就是当初呢，神不许可以色列人呢在迦南地与迦南的那些人呢那么通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我们知道这旧约呢是为着说明一种属灵的意义的，这说明今天我们的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呢不能与世界联合。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是非常纯净的生命啊。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今天在地上有人有这样的话说呢？有些基督徒呢很俗世啊，叫做 worldly Christian， 这俗世的基督徒啊。为什么虽然得救了，但是谈吐讲话呢，这个世俗的不得了啊，啊那个想法、言语，连外表的打扮什么东西，看起来都是这个很世界化。跟世人的情况一样，就是他们没有分别为圣的一种生活在里面。那我们再说哈，这个呢，这是从生命中间自然的一种流露，不是说我们要定下一些什么规条啊，基督徒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个，然后你就是好基督徒，不是的啊。那这里呢，所说明的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我们不能跟世界呢有那一种的一种的联合啊，一个基督徒不应该呢。这个失去了那个基督徒该有的一种的味道。那第二个方面来讲的话呢，他们这里说呢，这地的居民呢，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也不买啊。那么意思说他们不干犯那个主所定的日子啊，这里就是他们不买。那这里呢，我们用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基督徒来讲的话呢，我们晓得就是说呢，这个属于主的时间要谨守啊。今天如果我们有该归给主的时间，比方说你应当去聚会的啊，或者你应该祷告的，应当读圣经的时间，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怎么样把它谨守啊？因为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他们有规定的日子，对吧？像安息日啊，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必定要怎么样呢？就整个都安息了。那安息它有很多的规条。那我们晓得今天呢，这个我们不是守外面的安息日，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守什么里面的安息，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间应该归给主的，我们就把它归给主。所以呢，如果有刚刚起步追求主的弟兄姊妹们啊，你每天呢，你能有固定的时间读经祷告是好的。我很鼓励弟兄姊妹们呢，一开头的时候稍微好像有点律法啊，约束自己，到了那个时候就要去读经，到了那个时候就要去祷告啊。如果你能持续几十年能养成这个好习惯的话呢，哎呀，那你是更是有福气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啊，我父亲现在也是这样，每天早晨到了该时候进去看，他一定在读圣经，他到了时候就读圣经啊，到了该祷告时间他就去祷告啊。他们呢有养成这一种的习惯。 那这是好的。所以呢，我们每天呢，至少要定规有一点点的时间是分别为圣，是归给主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他们就开始呢，不干犯主给他们所定的这个日子。所以呢，那天呢，有人带了这些货物啊，粮食来卖给我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决定什么，不买，啊。这个不买是什么意思？就是宁可有缺欠。属灵上的运用，就是宁可有缺欠，没关系的，这缺一点的话都不要紧的，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哎，这个，一想到这个什么要去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把主的时间给他挪开了，就去应付自己的那个需要去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在心智上面不够那么的坚定啊。这个有的时候你看那些外邦人呢，这个那些巴勒斯坦人呢，哇，他们今天钓了很好的鱼啊，他们运进城里面来买的啊，哇，我一看了这个，真是很引诱人了啊，去买两条吧，这个好像看起来也没什么嘛，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看守主的日子比去买这个鱼更重要啊，或者他们运进了一些货物进来的时候啊，你弟兄姊妹，你要有点想象力啊，你读圣经人就知道，当初啊这个运进来东西很吸引人的，哇，这个有的时候你要是拒绝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真是需要有的时候要为自己啊立定下很强烈的心愿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不买呢，它是消极的东西。他们现在怎么样呢？立定的要让主居首位，享受在主里面呢的安息和快乐。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比方说你要去祷告啊，你要祷告的时候呢，你要把电话给他拔掉，就是电话铃响也不要紧，就是。因为很容易受搅扰，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在主面前啊，这个属灵生活上的一个应用了。我想这些原则，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中间实际可以去经验啊。所以这个不买代表一个原则啊，就是宁可有缺陷，宁可漏掉这些东西没关系，我们以主为我们里面的一种的喜乐啊。然后呢，我们知道下面他们呢坚守一件事情很不容易啊，他每逢第七年呢必不耕种，哇，这个现在开始你看他们的心愿强烈到一个地步啊，我们晓得你守安息日容易啊，守安息年很难的，一天呢这一天什么事情都不做啊，这是一个信心，对不对？完全依靠主啊，一整年都不做，哎呀，这个可是不得了，这个。所以当初主给他们这个应许说呢，每这个50年有一年是安息年，对不对？七七四十九年之后有一年是安息年，那个本来是个大的祝福，那意思说呢，这一年里面呢，你们可以怎么样呢？完全不要种，不需要耕种，不需要做工的，就是天天呢就是享受啊，唱诗赞美，这个每天都是等于放假，放一整年的假。那还不好吗？这是神给他应许，按理很好啊。但是当神的百姓的光景跟神的情况不对的时候呢，这个要守安息年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试探的啊。哇，这一整年不做事，这个靠什么生活呢？这一整年不做事没吃的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下子对他们信心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所以感谢主，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复兴的情况来到的时候呢，他们的信心变得格外的坚强。因此他们开始怎么样，开始守安息年。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呢，那70年被掳啊，就是因为什么呢？他们至少有490年没有守这个安息年，所以呢神给他们补啊，所以地就安息70年，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啊。所以呢你不做，那么到后来就一并算， 在今天我们在主跟前是，有的时候主给我们感动了，应该这样，我们就应该拍手啊，不然呢，到总算的话呢，哇，那个就更厉害了。所以就像我们今天呢，有时候我用这个 credit card 一样的，我有时候不大喜欢用这个东西的，用错好像很方便啊，到最后这个账单一来，哇，不得了，这个累积在一起算了好大一笔账，所以在美国有的人很怕用这个东西啊，哎。就说今天我们对于主的事情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你要顺从圣灵在主的话语上给你的教导啊，一定要听。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他们呢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啊，他每逢第七年怎么样，必不耕种啊！你看他们的决心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开始守安息年，就是看他们看重主的话过于的利益啊，不耕种就是宁可没有收入啊。那么看一看这个神怎么样恩待我们啊，弟兄姊妹，其实呢，我们呢真是太小信了。我们的神创造整个宇宙万有，是吧？你看在马太福音里面，主多次给我们讲啊，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上帝养活它，对不对？我们比这个飞鸟贵重的多了，神只会叫我们这个饿着肚子呢，不养活我们呢？但是呢？话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个信心不容易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里面的信心呢，你看见那个度量变得非常的大。那不仅是坚守安息年呢，并且怎么样，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哇，这个真的是好啊，他们变得怎么样，忽然之间变得宽大起来了啊，不追债啊，这个不追债不容易啊。因为姊妹们，这个人如果欠我们一点什么哈，哎呀，我们这个心里面总是嘀嘀咕咕掉在那里，对不对？他老是不还的，你这个心里面都不舒服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从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借我20块钱，那么好心啊，弟兄借我就给了他了，结果呢，他一直不还我啊。这个，我每次看见他，我就指望他还我。那么他以后看见我他就躲啊，哎，这个弄得我也不舒服，他也不舒服，并且我们是弟兄，并且常常聚会中见面，那他也奇怪，他就是一直不还，他就存心的就想要把我那20块吃掉了，是吧？哎，那么呢，我这个一直，所以有好几次我在主面前，我说主啊，我不要他还了，但是看见他的时候呢，心里还是指望他还，那个时候年纪很小啊，这个。所以你知道这个人啊，这个欠人家债固然不舒服啊，人家欠你债也不舒服，对不对？这个欠债，这个债这个东西啊，就显明我们里面的度量。啊，这个时候你看见怎么样？他们就有这么一个大的宽大的度量。我们知道，对于基督的经历上来讲，宽大的度量是出于恩典。没有恩典你永远宽大不起来的啊！只有主的恩典呢使我们能宽大，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不追讨债，他们宁愿吃亏啊，甘心于损失啊！这个时候神的儿女的光景的表现就非常尊贵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他们的光景现在表现得非常好，所以呢我们晓得在这里他们不是光是说呢在读主的话语啊，现在我主啊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不是，他们有实际生活上的一个配合，就准备这几个点都是教会光景复兴的时候呢美丽的表现啊。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几个点，你看啊，第一个点，他们与世界分别啊，他们现在过基督徒过得非常有基督徒的味道啊。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啊，在安提阿的教会是头一次表现出来最好的表现，那么以至于外邦人给那帮信主人取名叫做基督徒。我们知道基督徒这是个绰号啊，这不是我们自己取的啊，这是当初他们觉得这帮人呢、啊、真是不一样，他们怎么样把基督徒啊，把主啊，主的生命呢、啊、主的那个心情完全表露出来了，表露到一个地步啊，他们就叫做基督徒。本来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就是基督跟人联合在一起，所以从前有人把它翻译做基督人了啊，这个基督跟人连在一起了，所以那个 Christian 这个字哈，也有人都讲很好了，这个前面是 Christ， 后面是 I A N， 啊，哎，对对，就说 Christ， 然后 I am nothing， 就是 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基督，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变成基督徒了，所以呢，活得非常有基督徒的味道啊。弟兄姊妹们，因为这是什么，跟世界有分别，你才可以有这种味道显出来。那么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呢，他们关于主的日子啊，他们呢守住，他们绝不在那个日子呢为自己啊，然后他们坚守安息年，然后呢现在呢学习不追讨债。我们知道你看这几方面的这个表现啊，那说明了当初他们的光景实在是非常的好，但他们呢并没有停在这里。到了32节，他说他们，我们又为自己定律。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律，这不是摩西的律法，是自己在定律啊。就说呢，他们现在真的是全心向着主啊，恨不得巴不得所有的事物都归给主啊。哦，神的儿女们在光景好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恨不得所有的都归给主啊。那么自己在定律，这另外再加上去。那么这个加上去的呢，他们就说每年的个人捐献10克勒三分之一啊，银子10克勒三分之一为我们神的殿使用。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后来圣殿里面人头税的一个起源。那你们记得吗？主耶稣曾经这个纳人头税啊，那个纳税的人跑来找彼得说啊，你们的父子纳不纳税啊？彼得说纳，结果一摸身上没钱，不好意思，赶快跑进去找主，主都知道。然后呢，主就叫他到湖边去钓鱼，对不对？一钓，钓出来一块鱼，嘴巴里面咬了块银钱，啊，咬了块银钱之后呢，然后就用那块钱呢去付了他们两个人的税啊。啊，我们到这个以色列去的时候，弟兄们告诉我们那个故事，他这个鱼嘴巴里面怎么会有块钱呢？当然这个不仅是一个神迹啊，那是因为当时他们这些有些外邦的这异教的这些人呢、啊、他们有个习惯啊，许个愿就丢个钱啊，所以他们这个湖里面呢许个愿就丢个钱啊，那个钱呢这个下去之后呢是银币啊，所以它会闪光的啊，这个鱼看见个银币夸一口就咬进去了，这样，所以那个彼得那天就刚好这么掉下来，叫鱼嘴巴咬了块银币，就付了他们的这个人头税。那么那个人头税就从这里来的。就子民，你看见当初哈，感谢神的这个这班弟兄们，他们实在是很有心愿了、啊。那我们知道，在32节一直到这个39节这里哈，他们一共9次提到神的殿啊。那我们晓得这里是整个以殿为中心的、啊，9次提到神。关于神的殿，这中文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啊、神的殿耶和华的殿啊，那么他们这个时候多么关心神的殿。那么这个殿呢，也可以原文就是 house， God's house 啊，也可以翻作 temple， 也可以翻作 house， 这就是神的家。现在开始他们以神的家为念，神的家是他们的中心，他们每一样的事物呢，你看见都是心向着神的家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教会的光景好的时候，神的百姓属灵的光景正常的时候，一定是以神的家为念。光景一不好的时候呢，就以自己的家为念。这个我跟你讲，2000年教会历史啊，这是一个什么叫温度的测量计啊，一测就测出来你这个教会光景到底好不好啊。所以今天呢，大多数的地上的教会，我们看见神的百姓就是做礼拜的了啊，那搞得不对的话呢，还把那个房子当做神的家，那个神的殿呢、啊，哦，礼拜天到神的家去了。我常常想，你自己都不要住在那里，什么叫神住在那里？啊，你自己的家比那个会所漂亮多了，对不对啊？我们像我们现在的会所，大家常常讲，我们现在进到神的殿里面，哎，我就这样祷告，我就觉得很惭愧。我们知道神的殿不是指的那个房屋说的，到了新约时代说了，神的殿是指的我们这一班蒙得救的神的儿女说的。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的心向着神的家，也就是向着所有的弟兄姊妹，爱神的弟兄和姊妹，神的儿女啊， 我们希望我们在一起的聚集，越过越能成为神居住的所在，所以他必须有神家的那个特性在里面。那我们再说，不是指的那个礼拜堂说的，礼拜堂盖得再漂亮，神也不要进去住，万有都是神创造，神多尊贵啊，对不对？那怎么会住到那个里面去呢？我们晓得旧约时代中，他们盖那个圣殿呢，哇，那个大石头盖起来，里面金碧辉煌，都包金子的。神是因为怎么样体贴大卫的对他的那个爱心啊，神迁就我，神就愿意住进去。其实呢，我们知道晓得那个也不是神居住的所在。神已经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讲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要造什么样的院宇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神并不住人手所造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以为说把礼拜堂盖大了，哦，有很多人说你看啊，神的殿多华美啊，哇，神的家，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别搞错。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大家能够改口啊，以后我们现在的会所是我们聚会的地方，那个不是教会啊，教会是指的我们这班人说的，不是指的那个房屋说的啊。那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常说啊，我们去教会了啊，所以弟兄们不是有人讲笑话吗？就说哎呀，我把伞忘在教会里面了。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怎么把散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怎么可能的，对不对？我想我们要把这个观念改过来，好，这个神的家这是大事情呢。现在我们看见他们所有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自动自发的为着神的家。今天呢，我们知道教会光景不正常，都是人在后面鼓励的推啊，这个用各样的话来激励啊，大家都勉勉强强的啊，这种。我们知道这是神儿女堕落的光景，是可怜的情形，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我多次看见教会光景复兴的时候呢，神的百姓们为着神的家的光景，这是叫人感动啊，叫人里面掉眼泪。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好像我们不多看见这样的情况，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复兴到一个地步啊，能够以神的家为念。我们多次在这里讲，当你以神的家为念的时候，神就以你的家为念，这是最划算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卫全心向着神的家，神就全心向着大卫的家。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今天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在那里自己在那里抓着自己弄，有时候很苦恼啊，对不对？这么弄也不好，那么弄也不好，你喜不喜欢神来管你的家呢？如果神管的话，那多好呢，是吧？有的弟兄姊妹们管自己的儿女管得头大的要命啊。有什么一直想要管的，你如果有一天神管，那就太好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其实这是蒙福的啊。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呢为自己定力啊，把这个丁税啊付上去，为了店里面一些的服用的费用啊。然后呢，下面呢，他们也祭司哈，这个第三四节来说呢，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直签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将献祭的财奉到我们神的殿里，是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的坛上。他们这里不仅奉献钱，为着前面那许多什么陈设饼啊、长鞋束祭啊、月束这节气的需用啊，这时候他们也直签。我们知道这个直签也是旧约的一个做法，做旧约有抽签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呢，这么多人，那么大家轮班进到那个圣殿里面来做事，那怎么做法呢？就用抽签的，谁抽到第一签、第二签啊，那么就按照次序来。我们想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就什么不是用抽签的啊？新约时代中间呢？是顺着圣灵的感动的啊，是圣灵在里面的引导的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知道神有时候感动教会的一些负责的弟兄们，他们的侍奉上有一些的安排啊。这些安排呢不是用抽签的方式的，那是顺着圣灵的感动安排啊。今天呢轮到你去清扫会所了，明天下一个礼拜轮到谁了，这个就是新约时代中间的安排。那么旧约呢是用抽签的，因为这个抽签的话呢， 我们常常觉得哈，好像就是旧约有些方法好像还比较容易一点啊，干脆用抽签的方法呢，抽到了你也没话讲，对不对啊？现在这个安排的时候呢，那就要大家都学功课啊。这个安排的人要学功课，这个被安排的人也要学功课，大家都顺从圣灵，那么这个才有和谐，对不对？我们知道教会是一个有秩序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些情形，为什么到新约时代中神就不要用这个抽签的方式呢？因为什么？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是活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的啊。现在就说呢，你必须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你没有自己的要求啊，弟兄怎么样安排我？只要出于主的，感谢主，我就甘心领受啊。所以这个在新约时代中的运用上面来讲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在定期的时候呢，要把这个柴啊送到这个圣殿里面来。我们要晓得哈，有一些的木头哈是很好的材料，也许呢它有的是可以用来做很多高贵的家具的，因为你要晓得你这里哈，你千万不要用我们人的思想说哦，这个线材啊，那就到外面去随便捡了啊。你要知道，这个是放在祭坛上面生火的柴啊，啊，这个比你去现在去 market 里面买那个柴啊，那个差不多，那种是很好的材料的柴啊，啊，不是捡那些树枝什么的来奉献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因此说明啊，这个好的木材做柴啊，是一种的牺牲的。我们的确看见在2000年教会历史里面，很多的弟兄们呢，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世界上本来是应该大有前途的，都是呢非常优秀的一般人啊，他们的聪明才智啊，在世界上面来讲本来是应该都是可以这个有很好的前途的，但是呢他们甘心情愿把自己怎么样奉献出来，这个叫做好木材做柴的，摆在祭坛上面去，所以总是要有一些的牺牲啊，感谢主，这里的牺牲呢是为着己，为着一定的用途。所以那些弟兄们他们在主跟前呢，他们将来在主面前所得到的荣耀是大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比方说在弟兄运动间，这个大卫弟兄啊，这个绝顶聪明的人啊，一个人呢精通13国的语言呢、啊。这个圣经呢，他的一个人翻译了好几种文字，他的英文版到今天呢、啊、还是很多神的儿女们在用的。他翻过德文版、法文版，不得了，这个希腊文、希伯来文都是精通的啊，并且呢能够精通英文、法文、德文，翻了几种的文字啊。这么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本来啊，他的那个姐夫呢是爱尔兰的那个最高法院的一个院长，就非常的寄望他，因为他也学法律，希望将来经过达比的时候能够把整个法律呢做一个重新的一个整顿的、啊。但是我们的弟兄呢，把自己奉献给主，当柴了啊。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中间有很多的弟兄们是这样的啊，像保罗也是一样的。当作柴，那不仅把这个柴献上啊，那他们呢又定了每年呢将我们地上的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殿。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献上这个出熟和守生的，我们知道这个是神呢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啊，在摩西赐给他们的律例典章里面曾经讲到啊，所有出熟的守生的都应该归给神，这个出熟的是上好的啊，这个守生的呢就是第一手的经历啊，这个不是第二手，是 first hand 啊，不能把 second hand 东西拿来给神啊。他们献上这个当时的这个土产啊，这个土产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是他们呢自己的在那里耕种所得来的。在这个箴言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 家中无牛啊，这个槽头就干净啊。他说呢，如果要得着土产的话呢，那是靠牛力。所以有一次我读圣经读到那里的时候，我想，哎，圣经怎么出这么一句话？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这个难道主啊教这个教导我们来这个养牛吗？啊，这句话呢，这个那后来呢，我有个领会啊，他说呢，这个家中无牛啊，这个槽头干净，哦，我才领会这个槽头就好像什么像圣经啊。今天呢，如果家里面没有牛的话，那个槽头就干净。这个牛呢，我们晓得哈，圣经中的牛，旧约的牛和羊都是预表我们这些人的啊。这个牛呢，这个比羊更大啊，那意思说这个牛呢是更爱主的，更肯花力气追求主的啊。所以你家中啊没有牛啊，是没有人读圣经的、啊，所以那个圣经干干净净。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啊，那个圣经干干净净啊，都是在礼拜天夹着去、做礼拜，然后回家之后呢，小小心心的放在那里啊，几十年过来，圣经都干干净净。这个家中没有牛，这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嘛，对不对啊？啊，那么呢，你要得着土产的话呢，就靠牛力啊。所以呢，这个牛呢，就是呢预表在神的儿女中间那些更肯追求主、肯付代价跟从主的人。啊，我就常常讲说，感谢主啊，在200年前在欧洲出现很多大牛。这些都是西方弟兄们中间的大牛，哇，他们这是读起圣经的那个拼命的。你们如果有现在有一点追求哈，用的 concordance 其实就晓得了。这个第一本的 concordance 是那个谁啊？是好像是 Cruden 好像啊，他编的。那个头一本的 concordance 编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啊，为了编这个新闻汇编呢，这个精神呢都分裂了5次。你看看他们这个花的功夫，因为你晓得什么叫经文汇编吗？就是这个字里面，这个字拿出来之后，全本圣经里面这个字统统找出来，把它汇在一起，叫经文汇编的。所以第一本的汇编是最难的，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脑帮忙，对不对？啊，光用这个人手人脑，这个一个字一个字怎么去查，这不得了的事情的。所以呢，他弄到一个地步，这个都几次的这个进医院啊。那后来呢，我们晓得这些弟兄们起来说，你像后来有 Young's 的 Concordance， 这个 Young's Concordance 是很好的一本的，它是根据那个前人的做，但是它不仅那么一个大部头的这么一本的，它出了好多其他的书、啊、当时代那些弟兄们呢，你看见他们的圣经上所画的功夫啊，比如像达比弟兄一样，一个人就把圣经翻了好几种语言，你就知道这画的功夫之大。所以他有一套东西叫做 David Synopsis 啊，这本书很有价值，就是因为他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同意翻出来的一些东西啊，就是花了很大功夫，这大牛啊。所以感谢主啊，也近100年在中国主也兴起几位大牛啊。啊，你看这些弟兄们读圣经，那个真是这个不是这个羊啊，这么吃两口就算了啊，是牛啊啊，那个大量的吃进去，在那边咀嚼，是不是、啊？咀嚼了又咀嚼啊，所以呢，土产就加多了。我们很惭愧啊，在差不多100多年左右的情况里面呢，直到今天，我们有很多这些属灵的亮光。当然，我们知道在主里面不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了啊，但是呢按照肉身上面来讲呢，我们是中国人，对不对？还有一些西方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在西方弟兄姊妹中间的属灵东西还是多啊，所以我常常讲那些都是舶来品啊，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用这个舶来品，对不对？这个舶来品呢觉得比较高尚一点嘛、啊、但是感谢主在中国出现几条大牛啊，所以在中国有了土产。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土产啊。所以什么叫土产？从你自己本身的经历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是你努力耕耘所产生出来的，这个有出熟的果子，有手生的能够献给神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叫神的心呢能够得到满足的。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呢，这个把这一切所有的啊，这些都奉到这个耶和华的殿里。 我想时间过了，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了。哦，顺便稍微提一下啊，这个再把这个交通一下，我们就结束。他说各样树上的果子啊，这个这里也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这个各样就表示多样性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今天的神创造这个水果啊，这个果子真是多样性的啊。我们实在发觉神呢、啊、不仅呢把这些好东西给我们吃啊，并且这些东西创造出来非常美丽啊。这个桃子，桃子的颜色，苹果，苹果的颜色，香蕉，香蕉的颜色，那木瓜，木瓜的颜色啊。它这个不仅是好吃，它好看了啊。所以神实在是爱美的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能把什么样东西献给神呢？你看看神所创造的东西啊，有时候我们真是感觉我们很惭愧，我们献上去的东西真的是又不好看，这个又不好吃啊。对，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呢、啊、你如果在主面前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因着灵里面的复兴啊，他们在主面前有好的追求啊，用功的追求，认真的追求，结果产生出美丽的结果出来了。并且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跟别人一样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西雅图，我们这班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啊，我们在这努力耕耘的，我们就献出怎么样，我们西雅图这个聚会所献出的果子，神看得很美丽啊。啊，我们不需要跟别人一样啊。所以今天我们这在地上的教会呢里面，个人的追求也是这样，团体的聚会也是这样，每一个地方的聚会不必 copy 别人的样式，这也就是这样。我们的追求呀，你也不必 copy 别人的样式，你按照你自己在主面前所领会的，把自己所有的献给主，那是最美丽的。所以他这里讲到各样树上的果子啊，是指的属灵事物上的多样性说的，也是非常美丽的。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啊，我们就交通到这个第35节，好不好？下面的我们下一次的交通好了。我这已经祷告。